丁山问候您好，真的好好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真的好高兴，因为我其实请假了好几个礼拜，前面是播的是录音哈。那么现在呢，今天呢，我们是做现场，而且呢，今天是有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啊，听众朋友，通常呢，您在听快乐联合国节目的时候呢，都是听到好像丁山在主持，然后请了嘉宾，然后跟嘉宾聊天，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嘉宾呢，他是一个这个天才鬼灵精型的人物啊，他就说，你每次叫我讲一些那个很好像很所谓的有智慧的，这叫什么？这叫好像在讲课的这个内容啊，会不会太无聊了？那听众会不会比较喜欢听生命故事的聊天呢？他说他都是因为他也在网络上主持节目啊，而且他主持的非常的红红火火啊。他主持的节目也是访谈，然后呢，他的这个访谈呢，常常都是让听众听得津津有味的，诶，我就灵机一动啊，既然如此呢，那你来当主持人好了，然后也顺便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在网络上免费收听的精彩节目吧。听众朋友，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位嘉宾啊，为您邀请到的是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部生命教育学科中心咨询委员，在法鼓山系列非常受欢迎，我说他是最受欢迎的，他说我太夸张了，那么我就说他是非常受欢迎的生命哲学老师啊，这个著作等身，没有等身啦，但是有很多著作，然后有很多课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哲学家咖啡屋啦，心灵探索，生命书写，从漂泊到安住，幸福的密码，转化悲伤，转出困境，生命故事与创意转化，然后呢，欢喜看生死。他写过一本书叫《生死学里》，生死学中学生死，还有什么根本没烦恼啦，都市丛林备忘录啦，我还记得这本书，好像是还有一本书叫做《如何这个 handle》，就是处理你的老板这样的书，活着活着就笑了，还有圣严法师禅学思想之研究啊，所以呢，他在电影里面呢，看到生命教育，看到禅机，看到生死禅，看到电影当中的关系禅等等等等，哇哦，听众朋友，您已经知道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转为主持人的人叫做孤从宇博士。主持人您好。
丁丁你好。
哎呀，你好你好，这个好亲切哦，又听到了有人叫我丁丁了，这是几十年前
这样叫你了，
真的很久。其实我有朋友就是会因为想表达亲切嘛，所以他们也叫我丁丁，可那感觉跟你叫我丁丁不一样，我们在几十年前开始这种，哎呀，那时候满校园的人都叫我丁丁，那感觉真好啊。
是，丁丁是我们心目中的古典仙女。
古典仙女活在现代，
那时候挺古代的，现在想起来算是古代了。40年前哦。
不要这样讲嘛，那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底牌都掀开了。
讲故事就是要掀底牌啊。
哦，这样啊，你说我这样还在藏藏躲躲的，每次都说几十年，不敢说到底几十年，你说这是什么心态哈？
这是不想面对现实的心态。
你就说啊，我们这些人包括你我绝对都在其中，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对吧？还是你已经不觉得你自己年轻了？
应该说，我们对于年纪的感受，每一年都在改变。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会开玩笑说：“哎呀，那个朋友会讲说，哦，我那天看到一个40几岁的老女人，好可怕哦，还在化妆，还在打扮。”可等我们到30岁。快40岁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40岁是老女人，而且我们会觉得些小屁孩说什么鬼话。等我们到60岁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60岁是老啊。比如说昨天我们还看到104岁的人上运动场， 所以年龄的感觉是相对性的。
所以我喜欢几句话，包括管他几岁，开心万岁。可这其实也、这也是同样讲这句话，可大家的心态仍然是有不同的。那我是因为我的心我就一直长不大，我就一直很年轻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人不知道我到底几岁的，都觉得没有觉得这个人是个老女人，对吧？都觉得挺年轻，因为我心态是很年轻的。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从于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有些东西我就学不会，我就记不住。我也不是没有人生经验 对，但我就记不住。
我那天访问了一个38岁的年轻人，
嗯，
节目结束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书，然后说：“谢谢小姐姐。”我说你说什么话鬼话？我跟你妈一样大年纪。然后他就非常震惊的说：“天哪！”然后我们就可以为了这样的事情高兴了一会儿。
我现在都在常跟人家说我比你妈年纪还大呢。然后他说真的吗？都非常，我在网络上认识很多人嘛，
你就想听那个真的吗？
对啊，就像我姐姐，我姐以前她四十多岁，人家送了，她在银行上班，然后人家送了好像是29朵玫瑰来给她嘛，然后就跟她说，你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就还是19朵之类的啊，就说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比方说是19朵好了。19岁，然后你永远是这么美丽，这么动人心弦。然后我姐回家就很兴奋的跟她老公说：“你看，人家说我，比方说19岁，她老公就淡淡的回了一句：‘那你就相信啦。’好残酷哦，对不对？可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好残酷呢？请我们哲学教授来解释一下。
你不喜欢实话呀？
我真的不喜欢实话吗？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一个活得很真实的人。
看什么事情？
看什么事情？
是。
哎，我问你啊，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人啊？别人觉得他假假的，可他自己觉得他活得很真实啊？
有，我最近才碰到一个。
愿闻其详。
我非常惊吓。那天我们有一个，但我这样讲就会说到是谁了。好，反正那一天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我碰到了一个人，然后呢，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就说：“你们听到我的说话的声音，不要觉得太奇怪，因为连我的学生们啊，我的朋友们都会以为我是装的。”可是我是真的这样的表达方式跟这样的声音，我学不起来，因为实在是太厉害了。他讲话很像是林志玲讲北京话。
林志玲讲北京话。
对，就是他很努力的字正腔圆，但是你听得出来他的字正腔圆是练出来的。然后从头到尾声音的频率高低一模一样，没有起伏，然后一直都是一个字正腔圆的状态。然后我们问他任何问题，他都是这样子回答，一直到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因为我看到他的籍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从小讲这种语言表达方式的人，所以我还是忍不住问他，我说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现在讲话的方式是因为你的工作练出来的，还是你本来讲话就这样？然后他还是回了我一句话说：“本来就这样子。”然后我说：“你确定不是因为你的教学训练出来吗？”然后他又再提了一下说：“哦，我从小就参加朗诵比赛、演讲比赛，然后我现在也常常会训练学生做朗诵跟演讲，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声音了。”这样的表达了。当他走出去之后，我们其他的同事就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他一直活在框架里耶。”但我非常佩服的地方是他已经练到他自己认为他就是这样了。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那是一个整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活得假假的。
对，而且他一直要证明，要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他，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天生就这个样子。然后我一直那天想要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想让他呵呵呵大笑啊，或者是冲击他一下，让他忍不住说溜嘴等等之类的，都做不到。当然有可能时间太短了，
人家是人精嘛。
没有，我觉得他框住他自己了，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以为他自己就是活成这个样态。所以我那天觉得非常震惊的原因是很累呀、啊，那非常非常辛苦才能做得到的。
人家真是不怕吃苦啊。
所以你刚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应该有很多人其实是就是以假成真了，就是因为他想要成为那个样子，所以他就把自己活成那个样子，然后他也相信他自己就是那个样子。我们知道人有很多面相嘛，有时候是本来的样子，有时候是理想中的样子，期待的样子。那这两个如果硬是重叠在一起，而不是自然而然变成那个样子，就会活得很辛苦，因为他一直相信他自己是这个样，
是逼自己相信的，后来就真的以为自己相信了，
以为自己相信的就是真实的。
我们俩接龙接的不错，
变那么严肃了。
我们俩接龙接的不错。我说上半句，
为什么又变这么严肃？
我说上半句，你说下半句。因为你说的对，我本来没有想到你说这个。对，他一直让自己觉得这是真的，然后他就真的，他就以为他相信了。
然后他就相信，他相信他相信的就是真的。
哎，那我问你啊，你对你自己的年龄从来都不心惊肉跳吗？
年龄是想象出来的。就是几岁是什么样子，还没有到的时候是想象的，活到的时候就知道那个真正样子是什么。那既然真正样子是这样，就是你每天都在往前走一点啊，你每天的过的日子都在跟你那个数字靠近一点，然后你靠近那个数字的时候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多或那么少，所以就不会觉得是活了几岁那个概念。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感觉。就像我刚讲的，还没有到60岁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哇，60好像应该会怎样怎样吧。你看别人60是那个样子，可是当你在5、6、5、7、5、8、5、9、60，它就是一年一年一年过啊。所以到60的时候，你已经活成60的样子啦。这时候60就不是想象的，而是跟你每天的生活叠上去的感觉。就你每天多加一点点，或者是多活一点点，然后你自己是在清楚的状态下往那个数字靠近。所以到了那个数字的时候，不会有一种哇60了，而是哦60了。
你看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我不会去想象年纪，因为你知道你想象的跟你实际的不会是一样的。然后你
对啊，那个徐小虎你知道这号人物吗？他说他80岁，然后他有一天走在电梯里，就他跟一个年轻小伙子，那个年轻小伙子说了一句话，说 You are beautiful， 你好美啊。他左右看看，怎么就我们两个人，你在说谁呢？他说我说你啊。他说我都80岁了，还有什么美不美的呢？可他那种高兴，他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的那种喜悦，我不好意思说那种得意，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真的要知道80岁好美啊。他说人呐、啊，越活越开心，越活越知道自己是怎么样活着的。他说很多你以前不懂的东西啊， 不知怎么的，你到了八十多岁，你就慢慢你就懂了。他说：“哎呀，太好了，这个感觉太好了，把八十岁卖的简直是像那个最热门的商品还没有这么好卖呢，让所有人都很向往。至少我是很向往他的那个境界，就是活得很快乐。他是一个剑桥的教授退休的。”他说我65岁他们要我退休，我说你为什么要我退休呢？我现在教的比以前好啊，我现在懂得比以前深刻呀。
他是不是个德国人？
是啊，他是一个中美中德的混血儿。
中德，
对。
哦，我跟他一起看过戏。
对，他头发短的简直。
这个老太太非常可爱。
所以这个。
他那时候就是70岁的时候一直问我说，你们学校为什么不聘我来教书啊？
因为他被剑桥强迫变成荣誉教授了。他觉得这没道理啊，那牛津吧，反正牛津剑桥都有他的身影。
他来问我们呢，说为什么我们不聘他当老师？
哎，我问你为什么不呢？你们这些大学教授为什么不聘那些又有智慧又越活越有劲头的这些，就有劲啊，很有活力，很有这叫这个劲，就是冲劲，或者说
很起劲
哈，
很起劲，活得很起劲，
对，活得很起劲的这些人，你们为什么不聘他回去当教授啊？
第一个呢，他的专业跟我们的东西没有办法 match 上，我要怎么找他来呀？再来就是
教生命哲学啊，
教育部规定的，
你教得过他吗？生命哲学没有他那个年纪，没有他那个阅历的人教得过他吗？
第一个是不一定，
主要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了。但是徐小虎是有的，徐小虎是全世界公认的智慧型教授啊，
可他很拗啊我说很拗就是说在教学现场啦，有些事情比如说他今天到一个演讲的地方，到一个一般的教育的场域，而不是教育部的场域，你在实际的教育部场域里头，很多的课程啊，很多的东西有它连贯性，或者是就是它的整体规划是有它的作用的。
大学里不能有一门课叫生命幸福、生命故事吗？
当然可以啊，但是第一个就要有人修啊，第二个要有……
那不是哈佛已经做了实验了吗？他们有一个幸福课，说是秒杀，超越500人。
那个是因为那要看老师是谁，老师怎么教。
那这个老师叫徐小虎，亲爱的，
炒出来的。哎，我不知道你跟他熟不熟。
我跟他在网络上很熟，他不认识我，
我
认识他。
挨了他很多训，然后最后以陪他看戏了结了这件事。
现场感觉完全不一样。
Yes。
哦，现场感觉完全不一样。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呢，就回到你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讲故事嘛，你会发现啊，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的心里，不同的眼中，那个故事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亲临其境的人，
我们家六个小孩
看见的人，
对，
是不一样的。
何况亲临其境的人也不一定一样。我们家六个小孩，有一天我们六个在谈我们
不一样、不一样
已经过世的父母，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有六对父母，
是啊、
每个人心目中的父母都不一样。我们都是亲兄弟姐妹，同父同母。
像你讲的这个，我还上过一堂课，就专门为这个上了一堂课，因为我们法鼓山有一位法师，他曾经说了一句名言，叫做。心中的妈妈不是妈妈，
对，要还妈妈她的本来面目、啊。
我就来哦，没有，不是，我们讲的是认知上面的，所以我就上了一堂课讨论为什么心中的妈妈不是妈妈。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的认知，从佛教的唯识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不一样的。那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妈妈生了就像你讲的六个小孩，这六个小孩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在不同的年龄层，这六个小孩跟妈妈的关系 会对应到妈妈对这个小孩的认定还有喜好，所以每一个人认知出来跟相遇的时候的妈妈本来就是不同的，还加上每个人自己的人格特质啊，自己对于母亲这个角色的想法也不同，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人，但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他就是完全不同的样貌。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聊起家庭生活当中的某件事情当然也就不一样，所以说故事的人说出来同一件事情，可能听的人会发现七个人讲同一个故事，讲出七个故事来，所以故事才会这么有趣。而且故事是会转变的，小时候说的故事慢慢长大以后，你对这个故事的感受了解还有记忆的转变，然后再加上一些成长以后的对这个人慢慢叠加的印象，当我们再回到20年前的那个故事现场，其实说出来已经不一样了。
是啊，
所以
就算在今天此时此刻，每一个人在听这个广播节目，我们两个在空中聊天，其实每一个人心目中对这个节目的意象都是不一样的。
是啊，是啊，
是啊。所以还有什么好吵架？为什么有人会吵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根本你看到跟我看到就不一样，怎么会一样呢？
对，但是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真的，别人看到都是错的。
所以你知道荷兰有一个博物馆，它专门是做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一面是黑的，另外一面是白的，你站在另外那一面，你完全看不到任何黑色的痕迹，而你站在这一面，你完全看不到白色的痕迹。比方说 yes no 啊，比方说各种这边是玫瑰花，那一边是百合花，就是他就是在提醒所有的人，生命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没什么好吵的。
而且不同的角度看也不一样，你今天从右边看，等你走到左边的时候，你会非常诧异，我看见的竟然不是同一个东西，但它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你的视角不同。
或者说它本来，你可以说它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你也可以说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看这又进入了这个逻辑思维的范畴，那我的逻辑是一塌糊涂。我们等一下在广告之后呢，要来欣赏我们的孤从于主持人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同一个东西到底是同一个东西还不是同一个东西呢？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法鼓山系列非常受欢迎的生命哲学老师孤从于博士。丁山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孤从于教授啊。那么他是我的大学的小学妹，可爱的不得了。虽然他这么有学问，拿到了博士学位，可是你知道，我就明白为什么那些父母啊，就觉得孩子永远是小孩儿，就说这个孤小姐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个，哎呀，那个天才小灵精。哎呀，这个孤主持人您好，因为说今天我们两个要来颠倒，那主持人好。
我们要直接开始了吗？
是啊，我们在空中了啊。你的听众已经说了，听众说，哎呀，我这坐这儿听你这个跟你精彩的嘉宾聊天呢，内容真好玩啊。
那我现在就是我的节目叫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你要讲一下是 podcast 中文怎么讲？
podcast 啊，中文没有中文呢，有人叫博客，但是我不晓得，就是反正就是翻译嘛，英语，
就反正我们的，那你就介绍一下你的节目吧。
OK， 我的节目啊，其实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谐音梗，它叫光印的故事，印是 IN， 就是有光进到你生命中的那个历程。然后呢，我们跟光印很像，所以讲的就是岁月，生命当中的事件。然后另外，观音跟光印很像， 另外一个谐音梗是观音，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会谈到生命中的贵人，就是很多人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也许是正向的，也许是负向的，但是它都是在促成我们走上我们该走的路或者是喜欢的路，只是过程中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称它为观音菩萨的概念。所以这个节目就是要光印的故事。那通常我们会访问一些生命中比较有一些特殊经验的人，当然特殊的意思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我访问过一些做安宁病房的医生或者是义工，然后访问过一些曾经在政府或者是在很多机构公家单位工作到退休以后持续的还在为这个社会努力的人，还有访问过一些年轻的时候是文青，后来成为一个银行家，然后最后在从事一些公益事业，为台湾很多偏乡的人努力。所以来宾的特质都不一样，但是都是有故事的人。
文青的意思就是像我们的顾从余教授这样文曲星下凡的意思吗？
那个小孩是我们的学弟，是我们以前在
也是个文曲星下凡的吗？
他在那个年代还蛮文青的，就是参加文社诗社啊，但后来念了商管，然后成为银行家，
人就变俗了没有？还人没有变俗？
他没有变俗
哦，那不错，
他没有变俗，他只是用他的热情去做一些现实社会需要做的事。但他终究还是进入到了偏乡或者是一些有弱势的地方去帮助人。
哇，这么可爱的人，
反而是他在银行里头所成就或者学习到的一些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转换成为去帮助人的粮食。
对，
所以非常有趣。 对，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讲那个是半开玩笑的一种偏见啊、哦。其实有人用入世的方法过非常美的生活、有人用出世的方法过，怎么样过都有人把它过得美美的，什么样的生活情境里都有心灵很美的人，都有大家的贵人。
其实任何人我觉得在他的生命经验当中都有他自己的成长的轨迹，
是
那个轨迹可能在别人眼中我们会有一些道德或者是一些我们认为的正义，用那些标准去看待他人的世界，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只要他活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对，
然后我们也常访问过那种从小看电视节目就想着要当婚礼主持人或者是帮别人筹办婚礼实现梦想的人，但他长大之后他发现了环境保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环保婚礼的筹备者。
哦，这么可爱哦。
对，就是也是一个年轻人。
嗯，
然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好奇啊，环保听起来就是尽量少用一些物质的东西嘛，那婚礼很多人向往就是要美美的啊，要有很多装饰，那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整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只要是带着你自己的理想跟你自己的专业去整合，它都会是一个很棒的事。
姑姑你你说。
所以我也很好奇我们的丁丁到底是怎么活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正想问你
了，这是我访谈的动机了。我访谈任何人的动机都是这样子。
我倒想问你呢，你当年这个结婚前夕被有一个叫丁丁的人说，哎，你不要嫁给这个人啊，结果后来你嫁给他了，然后幸福了一辈子了，还有下半辈子幸福了半辈子，还有下半辈子还会继续幸福下去。你的婚礼长什么样子，姑小姐？
我的婚礼
在你心灵里它长什么样？
我的婚礼、啊、
以及在现实里它长什么样。
今天不是我访问你吗？
那我就是要把它我就是要先下手为强嘛。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件事呢？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这件事？
我当然知道啊，你已经讲到这么明白了。
应该这样讲吧。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做很多，应该讲说我从小到大老师们都会指派我很多工作，
能干嘛？
甚至到戏剧课的时候，我好想上去演一个角色，但我的老师说戏大家都可以演，舞台总监只有
你可以做，
行政能力的人。然后我就很愤怒的说，
而且你什么都会啊，你又会画，你又会什么都会啊，手工做的东西。嗯，
他说不行，你要当舞台总监
不准演。对，
不准演，
没空演，你没空演。
我很沮丧，我想说是不是我演的不好。后来我考上研究所那天，这个老师就把我找去他的研究室，跟我说了一段让我
终生难忘的话。
婚姻的事，
嗯，
婚姻的事是一样的。我考上研究所的当天我都来不及高兴，他跟我说我觉得你适合工作，不适合念书。
哎呀，
要要
这老师怎么这么没有世人之名啊。
没有，他就说念书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如果你没有打算一辈子走学术的话，我觉得你很适合，你就是工作能力很强啊，你适合去驾驭这个不是那个的。对，然后
哎，你命里为什么招这种人呢？你要做什么，然后就会有非常爱护你的人告诉你说不要做这个。
大家都在想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常觉得长辈哈，你那时候也算长辈了哈，
胡说八道，
长辈不要轻易为。算你知道我几岁，长辈不要轻易为晚辈说，我觉得你的人生应该这样比较好。
对，
因为
绝对
的，真
的，从你身上我可学到教训了。
价值观，
每次看到你们全家人笑那么开心的时候，就知道我错了。你每天都在提醒我，我错了。嗯，
所以我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在婚礼上啊，因为我就是一个会把事情料理的妥当的人。
嗯，
还有，我那时候有些同学里头，有些人吃素，有人吃荤。所以在婚礼
那时候你还没开始吃素啊？
我还没有开始。
对，
我还没开始，但是当时我们有些同学
已经
吃
素了。嗯，
对，所以我在那一天呢就一直在张罗，然后一直在问说，哎，这个餐有没有准备好啊，然后这个桌子桌次怎么安排啊。然后终于有一个人，我的伴娘忍不住了，
这么劳碌命的新娘，
今天是新娘子，
是你这辈子唯一一天什么都不用管，别人都管好的一天。
今天不是婚礼的那个顾问
总监，
麻烦你好好当你的新娘子。对，就是，所以我本来在现实生活应该讲说，很多人觉得我是浪漫感性的人，但其实我骨子里应该就是一个理性的，会把事情料理到我觉得妥当的状态的人。所以婚礼对我来说就是完成一个应该有的仪式。然后虽然我之前曾经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想穿漂亮的礼服，但实际穿了之后觉得好吧，已经穿了可以了。
不用再穿了。
就
所以就 这个婚姻就可以保持一辈子了。嗯，
就是你不能对婚礼对婚姻有太过浪漫的想象。
嗯，
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为什么不能？别人那些还没结婚的人绝对能，他有权利想象，他有权利在幻想中得到他的快乐。
但是浪漫的想象就会像刚刚讲的，心中的婚礼不是婚礼嘛，因为你的婚礼不是你一个人的婚礼，是很多人的一起的婚礼。其实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更不是一个人的事。所以如果你结婚的情境或者是要结婚的这个生活样态只符合你自己的想象的时候，那个过程就会开始产生很多冲突了。所以我刚讲的那个婚礼顾问他也提到说，要办一场环保的婚礼，其实双方还有家人 可能都要先有一些理解跟概念，否则在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很多之后你会觉得很懊恼的情境。
你在你的婚礼的时候就已经有环保概念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提到我刚
讲的、是说最近这个访谈这个人，
对对、访谈的这个人、他提到的概念，那我觉得对，其实婚礼本来就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样子而已，你会碰到很多现实的因素，甚至我婚礼当天的妆，我后来都不化妆了，有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只要一化妆就会变成浓妆，然后一直有人说我的婚纱照像吴敬贤这件事让我一直觉得天哪，然后还有人说像杨丽华，
原谅我，
我不是说他们两个长得怎样，而是我就不是那个调调的人啊，但是为什么把我的新娘妆画成这个样子呢？所以你说你要浪漫，那很多事情会超出你的想象，
就不是你了嘛。很多人看自己的结婚照片就是说这个人是我吗？
对啊，
不敢相信。
那个年代又跟现在不一样，那年代也没有出外景，全部在摄影棚，
对，
浓妆艳抹的搞定，所以你说你还能带着什么样的想象呢？
对，
就这样。所以应该换我问你了吧。
你知道有一种道德叫做人家心里的痛不要去碰吗？
你又不知道我要问什么，
那你问吧。
通常是这样子啦，比如说我的来宾他是一个从事安宁的医生，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些人呢过去竟然不曾想过自己会走到这里然后还有很多人呢就是人生走到现在，但是他过往的他的养成阶段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貌，所以我想要了解的就是在丁明华丁小姐你出现在我面前，
你把我请你上节目，你把我的一切都卖了
没有，我没有要
听众只知道我叫丁山呢
哦，真的吗？
对，我的本名叫丁明华。不过我以前在电台啊，1300开台两个月我就来了。那我当初的名字是叫丁明华的，就是日月光华。
Okay. 好。就是呢，当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是在我们学校最浪漫的那条路叫宫灯大道的一间教室。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建言社，就是类似现在的演变社的一个活动。然后你就走进来了，你走进来的瞬间我就问旁边的人说那个仙女是谁，仙女姐姐，你穿了一套中国服，然后进来就是非常温润的坐在那里。那后来我知道你是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你毕业的时候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比较想了解的是你是从小就知道你要成为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还是经历了什么让你往这条路上走？
你看啊，我们两个相识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是都有联络，你一直是我心上最最美美的最最有智慧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哈。可是我有很多秘密你不知道的，我有很多生命故事你不知道的。我9岁就开始做广播了，我告诉你我当初做广播的时候啊，因为我姐姐是他们的大学里面的广播电台的台长，然后我姐姐呢谈恋爱，她晚上7点到9点她要放唱片，她要放你知道那个时候那种黑胶唱片，她要一张一张把各种歌曲跟他们学校的人广播、
就是、安静的 DJ
结果呢没有，我姐她说不出话，我其实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啊。但是呢他就跟我讲他那个男朋友让他太心动了，他不能不去啊，所以他就想来想去想不到别的办法，只有找我这个妹妹，他总不会告诉别人说我没上班是找他来代班的吧，所以他就找我来。
所以你今天不是说你的秘密，你是把你姐的秘密给戳出了
没关系，我姐现在
你卖他，
我姐现在已经不在乎了啊，
退休。
所以呢，就说我姐就把我找来帮她放唱片。那第一天完全顺利，我姐就觉得哎呀，那太好了，那以后好几天都可以跟她男朋友去谈恋爱。然后呢，我第二天我就开始有点不安于世，我就觉得只放唱片不告诉人家这歌是什么，那怎么行呢？我就开始报歌名。然后报了歌名以后呢，就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讲得很好哎。然后就得意起来了嘛，哦，就开始念歌词。然后歌词念一念呢不过瘾，要开始宣扬我的感想。我就要告诉大家这首歌多么感人，就像我以前听了一首歌叫《半点心》呐，他说我的心呐，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就类似这样，我就非常触动嘛。那我就把那个时候当时的歌里面让我触动的部分，就开始把我的感想说出来。结果你知道吗？我姐姐不止没有受到处罚，她受到表扬了，因为她请了一个非常天真活泼，而且思想很奔放的一个人来。
可是你才九岁，
人家以为 我才九岁，但是我会怎么讲啊？你我说出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不相信。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相信的，就是我是一个天生比较感性的人。我听一首歌，我如果专注的去听，我就是会有感觉，就是那同志的声音嘛。但是人家以为我是我姐请来的特别来宾啊。
哦，他们以为你，
他们以为是我姐安排我来做这个的呀。
你姐安排一个九岁的小孩去跟大家分享。
对，来，对呀，来报歌名，来读歌词，来把那你不觉得很可爱吗？非常可爱，这个小孩太可爱，他就听众朋友当中就会有像你这样的发笑的人存在，他就忍不住就笑起来，就觉得这小孩好好玩哦。所以我就感觉良好。然后后来你知道，后来就有人介绍我去景广，去中广，因为就有我就遇到一些好人嘛，然后就去当儿童节目的客串。然后我十三岁，我就在那个台北市的那个国立艺术馆哈，跟谁一起公演两个多月的舞台剧呢？我们的那个女主角的大名叫做胡因梦。那年他二十岁，二十岁，那我十三岁，然后呢，我们有两台戏，就两 A 组跟 B 组两组人马演同样的一出戏，轮流演嘛，我就这样在国立艺术馆演了一个暑假，好玩极了。那以后我就一直都在做广播，虽然你从来都不知道的，我没有告诉你这些小时候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电台做客串，然后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考上了正声广播公司。
正声，
我就开始在正声做广播，
我就
已经
在
正声了。对，对，
嗯，
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在做这些事情。
是，所以你看，故事不能够不问，一问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对，
那你一辈子在做这件事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厌烦过？
从来没有。
累，或者觉得
没有？
天哪，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吗？
我告诉你啊，我能熬夜。我以前主持一个节目叫做碧海珊瑚，那是我刚开始兴起要叫丁山，我还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叫丁如晴哦，如得其情，哀今而勿喜，那个如晴，我希望我自己有同理心，我在叫丁如晴，叫做这个做碧海珊瑚的时候呢，我可以一夜一夜整夜整夜的熬夜。我准备我的文艺节目嘛，你一听就叫碧海还珊瑚呢，然后呢我在那里呢，我就开始把我从小到大读过的，我还记得我们的辜老师是我的《红楼梦》的启蒙老师，那年我大概二十岁吧，我认识你，然后你就告诉我你已经读过《红楼梦》了，我很震惊
的
对啊，我很震惊的，请你带领我进入。
你小时候在播音，我在读《红楼梦》。
对，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我已经 听众朋友听过就我姑小姐上节目很多次了，不够多次了，很多人希望更多次了。只是我们姑小姐人在台湾，我每次要早上6点钟把她挖醒，我有点不太忍心。那不论如何啊，这个姑小姐从小就是文曲星下凡，又能写，
不要乱讲话，
又能画，又能
不要乱讲话。哎，回到你，你刚刚讲到你的那个什么珊瑚来的？
碧海珊瑚，我就可以一整夜一整夜的准备节目啊，把我的文艺的东西啊，把我最近读的书，甚至于为了那个节目，因为我都有读一段文章或者讲一段感想，我就会放一首歌嘛，那首歌都跟我的这些文艺作品，跟我所宣扬的这些文艺作品一定有关。所以呢，我非常非常认真做节目，真的一夜一夜的熬到天亮，无怨无悔。我有好多次我就是24小时没有睡觉，然后我上节目，然后我能够聚精会神啊，神清气爽的做节目，一直到做完节目我开车回到家，我就瘫了。这就是我老公很痛恨我做广播节目，他常常说你会被你老板 fire， 你会被你老板你今天最好迟到，像我今天就差一点迟到，他就说你会被你老板炒鱿鱼，这就是他的愿望。可他愿望怨了40多年，他也没成功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样一夜一夜的不睡觉，然后回到家就像个僵尸一样，他受不了。可是我跟你讲，我不好意思讲，我对广播的兴趣大于我对婚姻的兴趣。当然我需要有一个安稳的家，所以我老公我很感激他，他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但是我真正的兴趣，其实人家说，哎呀，你就是想要别人听到你。哎，我觉得我说不上来，哎，你说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乐在其中。我这两天看了一个那个巴菲特的一个1分多钟的视频，他说人生有3件事很重要，他要以他94岁的高龄来告诉所有的年轻人，就所有年龄的年轻人，他说了3点。他说第一点就是说你跟谁在一起很重要，像我这一辈子都跟孤从鱼有关系，所以我都走在蛮好的轨道上嘛，哈。那第二点呢，就是呢，你呢要找到你终生愿意做，不给你钱你仍然乐在其中的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快乐，快乐的人活得长久。所以哎呀，你看人生多美好啊，我们都得到了这3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有这3点的浸润或者说享受吧。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再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请今天互相抢主持人麦的孤从鱼小姐跟丁山小姐一起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
连节目名称都念错了。
你看这个，我完了，做了一辈子的广播，真的快要被 fire 了。我老板舍不得的啦，我老板知道我这么钟爱广播节目，不会舍得把我炒鱿鱼的。